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我频道的魔兽系列啊，之所以从阿萨斯开始讲，除了因为他人气极高，还有就是阿萨斯的不凡一生，青年影响了许多艾泽拉斯的重要人物。在魔兽中人气最高的两个女角珍娜、西瓦纳斯，都跟他有很深的渊源。今天这集要介绍的主角，就是人称女妖之王、被遗忘者女王，甚至后来成为了部落大酋长的西瓦纳斯风行者。选择先介绍他有我的私心在啦。毕竟啊，我刚玩魔兽时选的就是不死族的术士，在女王的调教，而不是女王的统治下，很快就独当一面，横行整个艾泽拉斯。总之，我相当喜欢西瓦纳斯，他也是剧情中很独特的存在。生前是联盟的游侠将军，死后是部落的女妖之王，跨越了生与死及两大阵营的关键英雄。究竟西瓦纳斯的一生和心境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转变？他是如何贯彻剽悍不屈的游侠领袖作风，让大家对他印象深刻，并在后来成为部落和联盟都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呢？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那如果你喜欢我聊魔兽故事，很希望你能帮这次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也可以收听我和阿瑞共同主持的 Podcast 节目《说书人下班后》哦。西瓦纳斯风行者是高等精灵风行者三姐妹中的老二，生前的他原本是银月城巡逻记兵团的领袖，负责守卫奎尔萨拉斯的精灵之门。第二次战争期间，和姐姐艾兰尼亚风行者共同抵御兽人的入侵，然而艾兰尼亚和姐夫图拉扬远征外遇后被困在当地而失去音讯，西瓦纳斯便接替了姐姐的职位，成为银月城的游侠将军。这段期间，他收了一位徒弟名叫纳萨诺斯的人类游侠，对他的特殊照顾也让几位高等精灵游侠，包含了凯尔萨斯王子，颇有微词。不过西瓦纳斯坚持他没有看错人，纳萨诺斯的忠诚也证明了这一点。部落战败，兽人的威胁暂缓后，森林迎来和平。然而西瓦纳斯明白这只是个开始，始终维持的高度警戒。果不其然，后来恐惧成真，为了复活科尔苏加德，死亡骑士阿萨斯剑指奎尔萨拉斯的太阳之旗，带着亡灵大军进攻。不熟悉这段故事的话，可以复习阿萨斯三部曲的故事。而西瓦纳斯为了守护银月城，率队冲往最前线抵抗阿萨斯。本来高等精灵设下的魔法屏障是可以挡住天谴军团的，但银月城出了叛徒，让阿萨斯得以顺利推进。就连毁掉通往第二扇精灵之门的桥梁也挡不住阿萨斯，高等精灵节节败退。背水战的西瓦纳斯甚至阿萨斯撵进银月城之前，还组织了一波强大空袭。然而这些负隅顽抗在阿萨斯眼里只显得厌烦，两人最终交手的结果是，精疲力竭的游侠将军被双肢哀伤一剑贯穿了身体。此前的西瓦纳斯虽然遗憾没能挡下阿萨斯，但他已经尽力，死而后已。万万没想到，阿萨斯为了惩罚，连死了都不让他安息，用双肢哀伤的力量污染他的灵魂，将他转化为暴丧女妖。生前意识被保留下来的他，只能无力地见证自己的家园毁灭。在巫妖王力量的奴役下，西瓦纳斯成为天谴军团用来破门的武器，后来也成为阿萨斯身旁的副手，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从剽悍英雄、尽忠职守的游侠将军，变成了悲愤、痛苦、狂恨着阿萨斯的女妖之王。刚成为女妖的那段期间，西瓦纳斯被迫只能听从阿萨斯的命令。在阿萨斯前往卡林多征战时，他与科尔苏加德一起留在罗德隆，受到燃烧军团三位魔将的监视。然而，随着阿克蒙德败于海加尔山之役，原先被临时裁员的阿萨斯回到了罗德隆。呛跑三位魔将之后，让科尔苏加德和西瓦纳斯彻底将罗德隆的森林转化为亡灵。不过阿萨斯没有得意太久，在伊利丹的施法下，撼动了北烈境的冰封王座，巫妖王的力量也开始流失。想知道丹哥为什么这么做，可以去看伊利丹的影片。那因为阿萨斯力量是来自于巫妖王，他当然受到影响，包含对于女妖的控制力大幅下降。而当西瓦纳斯发现自己不再受到控制后，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复仇，他要穷尽一切，对，把他变成这个鬼样子的阿萨斯复仇，替被他残忍杀害的高等精灵同胞们复仇。如果可以，他要让阿萨斯也尝尝什么叫做无止境的痛苦折磨。找回了自己生前躯体的他，利用女妖的力量维持住自己生前的形象， 现在的他和燃烧军团派来监视阿萨斯的魔将有了共同敌人。在得到魔将亲口证实巫妖王力量不在后，双方暂时结盟。结果就是我在阿萨斯第二集有讲到的，希瓦纳斯在阿萨斯出逃过程中用毒箭暗算了阿萨斯，但因为抱持着要慢慢折磨阿萨斯的想法，反而让科尔苏加德有机会趁机救走老大。罗德隆再次落入了魔将之手，其中之一的华丽马萨斯试图拉拢希瓦纳斯加入他们，然而重获自由的希瓦纳斯不愿听命而被他人控制，拒绝了魔将的提议。这当然就让华丽马萨斯很不爽，而希瓦纳斯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必须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才有能力捍卫刚到手不久的自由。于是他利用女妖的能力团结了周围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新盟军的帮助下击溃了华丽马萨斯的军队，反过来让这位魔将对他效忠，更利用他杀死了另外两位魔将。对魔将的胜利是一时的，希瓦纳斯很清楚要对阿萨斯复仇必须先想办法在这个人人仇视被诅咒的亡灵之身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为此他需要更强大而且属于自己的力量。于是在占领罗德隆之后，希瓦纳斯将这座主城的地下区域改建成自己的根据地幽暗城，并逐步收服那些同样不愿意被巫妖王控制拥有自由意志的亡灵。这群亡灵有了被世人渐渐熟知的族群名称被遗忘者，而身为被遗忘者女王的希瓦纳斯也宣布了自己跟天谴军团势不两立。逐渐狂热的血色十字军和不断侵略的天谴军团无时无刻都在威胁被遗忘者这个新兴势力的存亡。不管是想要完成自己的复仇大业，还是要延续族群的力量，希瓦纳斯都知道他需要更稳固强大的盟友。于是呢，他只能尝试向联盟和部落发出请求结盟的信件，可惜派往联盟的使者没有活着达到目的地，只有部落回应了希瓦纳斯。但毕竟艾泽拉斯当时面临天谴军团的侵袭，对于同样身为亡灵的被遗忘者，多数部落成员是没办法相信他们的。在牛头人大德鲁伊的帮助下，时任部落大酋长的索尔终于同意给被遗忘者一个机会。当然双方算是互利关系，对部落来说，接纳被遗忘者让他们在被联盟控制的东部王国里有了更多的影响力。在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时期，被遗忘者们为了得到部落的信任不断努力，像是响应部落的号召前往外域抗击燃烧军团。这时候希瓦纳斯也开始派遣被遗忘者帮助他曾经的同族高等精灵，如今王国内忧外患不断的血精灵。后来在希瓦纳斯的引荐跟说服下，血精灵加入了部落阵营。阿萨斯在冰封王座上苏醒后，开始了巫妖王之怒的时代。希瓦纳斯明白复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为了这一天，多年来他让大药剂师普崔斯研发能够杀死天谴军团秘密武器荒翼，就只差实战应用了。当联盟和部落共同进军北烈境，在冰冠城塞的愤怒之门会师准备力抗阿萨斯时，在高处的普崔斯突然下令让被遗忘者将能够杀死生者跟亡者的荒翼不分敌我疯狂投入战场之中。被遗忘者突如其来的暴气虽然弄死了一票亡灵大军，也虐伤了巫妖王，却让自己迎来更糟糕的下场。毕竟无数的联盟和部落士兵都在瘟疫袭击中死去，引发了两大阵营的强烈不满。对联盟来说，被遗忘者的女王希瓦纳斯肯定难辞其咎，而且因为被遗忘者是部落阵营，就算你部落也是苦主，还是得为联盟士兵和指挥官博瓦的死负起全责。而对部落来说，他们能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希瓦纳斯的这个决策摧毁了部落对被遗忘者的信任。如果女妖之王把对阿萨斯的复仇放在整个阵营的利益前面，那部落就不会再有希瓦纳斯和被遗忘者的一席之地。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希瓦纳斯认罪了吗？没有。原来在愤怒之门战役期间，幽暗城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叛变，华丽马萨斯和他的恶魔手下开杀了，甚至连女王也差点嗝屁。后来希瓦纳斯逃到奥格玛，告诉大酋长索尔华丽马萨斯联合大药剂师背叛了他，这位魔将一直假装臣服于他，偷偷策划了愤怒之门屠杀事件，他也是受害者。没等多久，联盟也派了珍娜到奥格玛兴师问罪，准备听部落怎么解释被遗忘者的背叛行为。甚至因为联盟折损了德高望重的博瓦尔，瓦王已经打算向部落宣战。知道事件经过后，珍娜虽然选择相信希瓦纳斯，但他也警告瓦王一定会报复部落。接着希瓦纳斯便联合索尔沃金率领着部落军队准备夺回幽暗城，并在王座厅斩杀了瓦里马萨斯拿回王座。与此同时， 联盟领袖瓦里安也从下水道对幽暗城发动攻势。在他发现被遗忘者竟然使用人类俘虏进行各种实验后，理智线瞬间断裂，决定对部落这些怪物宣战。瓦里马萨斯败亡后不久，瓦王来到皇家区，直接就向着部落大酋长跟希瓦纳斯杀过去。珍娜眼见情势不对，马上将瓦王传送回暴风城，才阻止了两大阵营更惨烈的血战。虽然希瓦纳斯撇得很干净，但实情并非如此。女王说两位叛徒擅自开发了荒野，但其实荒野的开发还有带到北列境找机会对付乌鸦王都是希瓦纳斯的指令。虽然普崔斯和瓦里马萨斯的背叛出乎他的意料，但这正好成为他脱罪的完美理由。之后把两位叛徒干掉后就死无对证了。不过希瓦纳斯也清楚这件事一定会让被遗忘者和部落的友好度降低，并加深联盟对部落和被遗忘者的仇恨。只是眼下必须共同对付乌鸦王这个大敌，不得不暂时齐心协力。两边阵营整装好后继续直捣乌鸦王大本营。这时候希瓦纳斯跟珍娜一同潜入了存放双之哀上的倒影大厅，并看见了被囚困在剑中的乌色灵魂，得知了令人绝望的乌鸦王真相。然而阿萨斯却在此时出现，以难以对抗的强大力量对付希瓦纳斯和珍娜，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升天，也分别向部落跟联盟报告了乌鸦王的珍贵情报。最终提里亚福丁率领的银白十字军最强勇士们在冰封王座前击杀了阿萨斯。就在博阿尔成了新一任乌鸦王后，很少人知道希瓦纳斯也来到了冰封王座前。看着眼前的一切，希瓦纳斯还是不敢置信，他苦苦复仇的对象已经付出了代价。虽然多少有点欣慰，毕竟他和子民努力奋斗了多年的目标终于达成了，却也愤怒遗憾没能亲眼看着阿萨斯在自己面前步入真正的死亡。思绪混乱的女王不免心想，将一来她也失去了以这副可憎模样活下去的动力和目标。现在呢，那些摆脱了乌鸦王的束缚却无法摆脱凡尘俗世的人呢？冰封王座上不知不觉出现了九个华尔奇围绕着他，而希瓦纳斯毫不在意，甚至华尔奇们让他看见了那些关于奎尔萨拉斯和被遗忘者的过去幻想，他也已经无感了，只是沉重地走到王座边缘，朝着能够杀死亡灵的标的一跃而下。也许这样一来就能够真正解脱和安宁了吧。不料迎来第二次死亡的他，灵魂却在暗影之境避开了原本负责决定灵魂归宿之地的审断者的决断。来到猿吼，他看见被遗忘者子民在失去他领导后的惨痛未来，并看见阿萨斯因为自己的恶行而受到的永恒折磨。他在这里感受到的恐惧、寒冷、绝望与悔恨，不止让他第一次有了同情阿萨斯的感觉，也意识到自己会面对相同的结局。希瓦纳斯迟疑了，这样死了，待在这种无尽空虚又永恒折磨的地方，难道有比活着的女妖更好吗？于是希瓦纳斯决定和九位华尔奇签订契约，女王帮他们脱离和乌鸦王的羁绊，而他们今后则会代替希瓦纳斯而死，两者命运互相牢牢绑定。一位华尔奇代替女王牺牲后，希瓦纳斯和另外八位返回了生者的世界。既然不可能再以精灵的身份为生者而战，也不再需要对谁复仇，那么他要做的事情就很单纯了，不再把被遗忘者当成他的复仇工具，认真思考起自己族群的延续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得到了华尔奇的力量后，希瓦纳斯终于得以扩大被遗忘者的人数，这是因为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像乌鸦王的双之哀上一样彻底复活王者。搞个骷髅或食尸鬼已经是女王的极限，而华尔奇的死者复苏力量不同，能够有效将死去的盟友和敌人转化为战友，减少被遗忘者自身数量的衰退。但这种方式让人直觉联想到不久前才刚败亡的乌鸦王，即使是部落阵营也颇有微词。当时的新任大酋长卡尔洛斯地狱吼就很不客气，当面呛希瓦纳斯说现在的他跟乌鸦王有什么两样。不过为了赢回被遗忘者在部落中的地位与信任，希瓦纳斯也只能听令部落领袖，先后参与了吉尔尼斯王国以及安多哈尔的战事。虽然在对吉尔尼斯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但是后来他成功利用了华尔奇拿下了安多哈尔城。这一大段剧情比较琐碎，我就不细讲了。比较重要的是他曾经为了获胜复活了曾经和被遗忘者交手而且对吉尔尼斯内部情况了若指掌的贝古仔高佛雷，想说能在跟联盟拼战的颓势中扳回一城。虽然达到了一些效果，但高佛雷不愧是贝古仔， 居然找到了机会，用密银弹一枪干掉了希瓦纳斯。哇，这一死直接牺牲了三只华尔奇，才让女王再次复活，也让希瓦纳斯更坚信华尔奇就是备忘者们的未来与新希望。面对希瓦纳斯越来越明显想扩充备忘者数量的意图，部落也不是没有防备，派人监视，甚至后来的银白十字军跟暗刃骑士团成员也越来越严密监控女王的动态，生怕类似巫妖王的惨剧再次发生。死亡之翼带来的大灾变威胁过后，大酋长兽人族的卡尔洛斯在部落会议上再次提议要把联盟驱逐出卡林多，让这片西大陆彻底成为部落的领地。为此他希望消灭联盟在此地最强大的军事领地塞拉摩。按照目前被遗忘者的处境，似乎听从部落领袖的意见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希瓦纳斯跳出来反对，他认为摧毁塞拉摩会让自己跟血精灵的势力被联盟迁怒和清算。当时他希望获得血精灵领袖洛索马塞隆的支持，不过很意外的没有获得任何回应。而这个理由不是本集重点，等以后专门介绍卡尔洛斯或洛索马斯再来讲。不止希瓦纳斯、贝恩、洛金这些领袖也受不了卡尔洛斯的好战，但是劝谏无效。后来卡尔洛斯率领的部落还是强行向塞拉摩开战，攻防战的结果就是塞拉摩被毁，联盟和部落关系急剧恶化。不只是这样哦，卡尔洛斯的一意孤行也让其他几位部落领袖相当不满。这场攻防战也是珍娜从组合派转向主战派的重要转捩点，之后在珍娜影片中也跟大家说明。本来以为联盟会分崩离析，没想到塞拉摩一战后联盟更加积极备战，卡尔洛斯继续他的扩张征伐计划，最终让部落其他盟友都暴气了，导致了联盟熊猫人和部落的几位领袖组成反抗军联合围攻奥格玛，把卡尔洛斯拉下了台。希瓦纳斯当然是主要成员之一。前面有说希瓦纳斯很不满卡尔洛斯身为部落大酋长太过好战，罔顾其他部族的死活，重要的是还意图把被遗忘者当送头的炮灰。所以当卡尔洛斯在白虎市接受众人审判时，希瓦纳斯就很不满没有直接处决卡尔洛斯，还跟牛头人酋长贝恩大吵一顿。这时希瓦纳斯的妹妹凡雷莎注意到姐姐的情绪，找他来筹划对卡尔洛斯的暗杀行动。因为凡雷莎的老公罗宁就在卡尔洛斯主导的塞拉姆轰炸中丧命，悲痛欲绝的他企图暗杀罪魁祸首。这大概是这对姐妹他们人生当中相当罕见的一次交流，也让希瓦纳斯一直以来冷酷强硬的内心被亲情给稍微软化了。他已经太久太久没有从谁的羁绊那里获得真正的温暖，妹妹甚至还萌生跟姐姐一起成为被遗忘者的领袖并肩作战。这在痛失挚爱的人身上很常会看到，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干脆就这样吧。希瓦纳斯也认真思考这个可能性，但他明白被遗忘者不会认同一个生者做他们的领袖，于是萌生让妹妹毫无痛苦的死去，再复活她一起治理幽暗城。希瓦纳斯这时候坚信姐妹同心一定可以为被遗忘者在部落获取更多权利。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亲妹妹啊，是他生前与死后极少数的牵挂跟羁绊。然而事情总在看似顺利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急转弯，凡雷莎最后一刻居然说了他身为母亲终究无法抛下自己的孩子，所以最后将下毒的事情告诉了安杜因。风行者姐妹的计划也毁了。你可以想象希瓦纳斯在知道妹妹最后一刻退缩有多么挫折了吧，什么都谈好开心到了最后一刻，结果却反悔了。而且妹妹不是亲口对自己说，还是从第三人称旁观的角度知道妹妹食言了。巨大的背叛感让希瓦纳斯情绪大爆发，他愤怒崩溃的发誓自己再也不会相信爱与亲情了。妹妹背叛这件事是希瓦纳斯内心变化的一个大转折，大概就是在这件事情过后，希瓦纳斯的所作所为开始跟暗影之境，更密切来说是跟冤侯的势力有了进一步的连结，而这个连结也导致被遗忘者女王之后做出了令人诧异的行径。如果说不择手段的复仇虽然难以接受，但能理解，也符合他的人设。后来女王一连串黑上加黑的操作就让人无法理解了。暴雪在 9.0 版本虽然给出答案，但我只能说真的是烂到笑，已经不只是洗白很好笑，而是他黑化本身就是一场闹剧。身为女王粉真的很不能接受。那关于希瓦纳斯遭到妹妹背叛之后的故事就留到之后再来讲，到时候我肯定会分析外加痛骂一下暴雪编剧写出了怎样的垃圾东西。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有帮助你更了解希瓦纳斯这个魔兽人气角，希望大家赏个脸，按个赞，订阅频道，才不会错过每个礼拜的更新哦。也别忘了分享给喜欢魔兽的亲朋好友，我也会更有动力继续制作魔兽系列的影片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阿秋，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